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就读这一节，先读这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来，请我们注意一个，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是由着摩西传的。我们知道，摩西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到迦南地去，在路上，在西乃山，神就把律法告诉了摩西，让摩西就把律法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是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这是律法的来源。啊，律法是神说的话，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你们要给他们翻一翻那个圣经吧。约翰福音，你坐那边，我们坐那个地方。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他是把恩典和真理带来。啊，那么恩典和真理和律法是不同的，啊，是两回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当时是给的律法。啊，什么叫做律法？那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神给他们的律法是什么。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读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我们读二十章，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他们找到没有？
找到。
啊，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七节。好，如果找到了，我们就请缪斯弟兄读。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们从这个第一节，从第二节到第十七节，它有十条，一共有十条，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十条诫命。十条诫命，你比方说， 第三节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十条诫的第一条啊，他们以色列人只能够拜耶和华以这一位神，别的他们不能拜。第三节这是第三节，第四节开始那到第五节他就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到他的罪，自负自止，直到三四代。那么这一条就是第二条，就是不能做什么像。第一条是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你还不可以做一个像。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像啊，我们中国传从印度传进来的很多像，什么释迦牟尼的像啊，观音菩萨的像啊，啊这些都是像。那么有的国家他不一定做人的像，他做一个树他可以拜一棵树啊，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像。所以第二条就是不可以做偶像。那么第三条呢，就是第七节，不可妄称神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神的名不能妄称啊，不能随便说耶和华这三个字，不能随便说神这个字，就是不可以妄称。你说神的名字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尊敬的心，而不是随便在那里说。这三条就是对神的，有三条诫命的前三条是对神。第八节就是第四条，就是要守安息日啊，规定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星期六他们就是要守这一天啊，来专门来为了敬拜神啊，这是第四条。然后十二节就是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这是神规定的。那么我们看从第四条开始就是对人了，前面四条有三条是对神，第四条叫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第五条就是十二节孝敬父母就是对人了啊，这是神规定的。每一个人你自己有父母，你应该孝敬你的父母，这是规定。所以说是当孝敬父母，用了一个当字。这是第五节，这是第五条。我们讲有十条，所以后面还有五条，后面还有五条也是对人啊，也是对人。你看十三条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五条都是对人。那么从第五条啊，这后面这五条也是对人的，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这是后面的五条，所以整个加起来就是十条，也叫做十条诫，也叫做摩西律法，因为是神仙告诉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里头我们有一个概念，你一定要知道前三条是怎么样对神，第四条就是守安息日，第五条就是对自己的父母，然后后面那五条就是对人，不可不可不可。这就叫给摩西的律法。那么呢，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时候给的？我们讲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给的。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就说到什么叫做神的律法。 那么等等我们要来说恩典，因为我们这个题目今天一次是讲不完的，我们连续要讲好几次。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讲罪和律法的关系，罪和律法。神造了亚当，亚当在造亚当的时候，神说是很好，因为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也要读创世纪，就是旧约的创世纪。第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要读到三十一节。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一节，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一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清早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神在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也是造这个这个亚当的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第六天神在造人。你看，这是神第六天在造人。神造人，神怎么说呢？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形象和样式在希伯来文意思是不同的。形象是指着外面的，外面的形象；样式是指着里面的样式。所以它是两个不同，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比方说，我们什么叫做里面外面？外面，你像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孩子啊，你看这个孩子生下来啊，眼睛像妈妈，鼻子像爸爸，这个就在外面，对吧？好，什么叫做里面？里面他的心好不好啊？啊，这个小孩子从小听不听话呀、啊？好不好？这是里面，所以有一个叫形象，有一个叫做样式，好不好？而样式那是指着里面了。所以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好不好？当然好。所以你看，造了亚当这个第六天，神看到一切都好的。然后神造了亚当以后啊，要亚当来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交到了管理了。为什么？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二十七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用他，你看前面呢，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是一个复数，好不好？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叫做三一神，有父、有子、有圣灵，对吧？”三一神，有父有子有圣灵，他说我们，他是一个复数。所以亚当是照着神在那里说照我们的形象，到第二十七节他就说照着他的形象，那是单数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 那就是神是没有形象的，神是灵。圣灵没有形象，圣灵也是灵，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形象啊？主耶稣有形象。所以说主耶稣不是降世为人了吗？好好，所以照着他的形象，应该是照着主耶稣的形象。主耶稣的形象就代表了神的形象，好不好？三一神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这是第二位，所以照着他的形象来造。那我们看亚当是照着神的样式、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亚神就看见是甚好。你看这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了、啊？第六天。神看的多好，因此亚当造出来是好的，他也没有罪，他是好的，没有罪。好了，那亚当造出来没有罪，到什么时候亚当就犯罪了呢？那就请我们读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三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三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使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这个亚当和夏娃就做了一件事情，是神预先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那么神告诉他们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呢？那就要请你读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好，我来读好了。因为耶和华神将二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在这个园把它摆在一个伊甸园，伊甸这个字就是快乐的意思，是一个很快乐的园里面。然后神就告诉他，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那一个树上的果子，就叫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分别善恶树原文还加了有两个字翻译掉了，它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不是分别善恶树，后面还加上一个知识，就是 knowledge。 这个树吃了以后你就有一个 knowledge 了， 就能够分辨善恶了。啊，就是这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如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不只是说他的肉体要死，也是说死这个字就代表他和神中间的关系断了。啊，他就和神的关系不像原来那么融洽了，他就断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死字在这里，死的日子必定死。神是告诉了他们了，那么告诉了他们以后，请你们注意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你看这是用的一个单数，看到没有啊？所以当时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呢？不是对两个人说的，是对谁说呢？是对亚当说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夏娃是什么时候呢？是二十一节，第二章的二十一节才有夏娃了，好不好？神造了亚当以后，就告诉亚当，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后来才造了夏娃了。那么这个蛇啊，我们知道这是代表撒旦了，代表魔鬼了啊，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就是在讲魔鬼嘛，撒旦。他就引诱的不是引诱亚当，他是引诱谁呢？他是去引诱夏娃了。夏娃就受了他的引诱了，受引诱以后，夏娃就把那个树的果子就摘了吃掉。一吃掉以后，他们就有一个分别善恶知识就出现了。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善恶知识不好吗？应该是很好哦，对不对？一个人能够知道善恶，比方说他们马上知道自己没有穿裤子，没有穿衣服啊，他说这个太不好了，赶快要做做一个叶子穿，来做一个裤子来穿起来，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这个树的分别善恶知识树的善恶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要弄清楚哈，不是神的标准，是谁的标准呢？这个树这个标准是从撒旦来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所以神告诉他们这个树不能吃啊，因为这不是神的标准。神有没有善恶标准？神有。神的善恶标准在什么时候给他们呢？那就在造亚当的时候，对亚当吹了一口气，神的善恶标准就已经在亚当里面有了。那就请我们读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好，
耶和华神用地上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你看这里是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个时候造亚当的时候啊，亚当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造了以后，神就吹了一口气，这个气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是神吹的一口气，就吹在他的鼻孔里。这口气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生气，原文这个生字是使他活的气，就使他有生命的气。本来这个亚当造出来，他用泥土造的，有头有脚有手有躯干有眼睛鼻子耳朵什么都有，但是造出来以后他没有活，没有生气，他不能活，他还是一个死的在地上。所以神就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这个生气就是说有生命的气，或者是他活的气。这一口气一吹了以后，他就活了，他从地上就可以站起来了。那么神给他吹的这一口气是从神来的，这一口气就是他的灵，就是。所以这里我们后面有一句翻译，就是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原文是他就成了活的魂了啊，他叫活的魂。所以我们看亚当身上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他的身体是泥土造的；第二个，他有灵，那是神吹的一口气；第三个，他就有思想、感情、意志了，他就有魂了，所以他就能够不但能够站起来，而且他有思想、感情、意志了。思想、感情、意志，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人的魂的功用啊。我们人有思想、感情、意志，就是人有魂的功用。因此，亚当就有三个在他身上：一个是有泥土造的身体，第二个有神吹的一口气，就是他的灵。这个灵里面就有神的善恶标准，就在这个灵里面啊。比方我们说，人的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那就是善恶的标准。神实际上已经把善恶的标准给了他了。这个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在灵里面，神吹的一口气，所以他就不再需要外面的标准了，外面的那个树上的标准了，那是从外面来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啊。所以这个要把它分清楚。所以神说，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了以后你要死，那就是说你就会接受另外的善恶标准了，不是从神来的善恶标准啊。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神造亚当到第二章都是很好，第三章亚当就开始犯罪了。神要他不能吃的那个树的果子他就吃了，一吃了以后他里面就有另外的东西来了，那就接受了从撒旦来的善恶标准了啊，善恶标准啊。因此我们就要从这里来看，第三章亚当就犯罪了。第三章以前亚当还没有犯罪，所以要把亚当犯罪前这个时代和亚当犯罪以后的时代就要分开了。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要读到十三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好，这两节圣经我们先看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就是亚当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罪就进入世界了，就从他就把这个罪就带进来了，本来没有罪的。带到什么地方呢？啊，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本来伊甸园是一个快乐的伊甸园，是没有罪的，神造的都是好的。但是这个罪一进来以后就出问题了，所以罪一进来以后，死又是从罪来的。这个死就是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所以罪来了，死就来了。刚刚我们说死是只有两个方面的死，一个方面死是亚当的身体要死啊，亚当他这个身体最终要死，那么亚当的儿子也要死，这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最后怎么样都要死啊。圣经里讲一个人的岁数最多可以到120岁，你到了120岁以后怎么样也要死，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要死，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这也就是死了， 因为神是灵，神才有生命，我们就和神的这个关系就断了，我们也就死了，和神的关系断了也死了。所以世界上的人因为不认识神，和神的关系都是断绝的，所以都在死的里面。每一天生活，我们虽然人还身体还没有死，但是我们的生活都是充满了死，思想充满死，感情充满死，我们的意志也充满死，都是满了死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我记得我来说一个见证，这就是代表死。我在香港的时候，因为我原来是学西医嘛，后来这个毛主席又号召我们这些西医啊，叫做626指示，要我们去学中医，所以在大陆的西医后来都要学中医，为了让我们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把我们学的西医又学的中医就把我们放到农村去，好不好，就好给农民看病，中医西医都可以看啊，所以我也学了中医。后来我到了香港以后啊，那香港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曾宪梓，曾宪梓就是做那个领带，对，领带啊，以后又做西装，现在这个人还在，我看到他还在。他当时就生了病了，找人看病，中医西医都看不好，就有人把我介绍给他，那么我就去给他看病，我就给他开了几剂中药，结果他吃了就好了，他就非常相信我。忽然有一天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秘书就给我打一个电话，哎呀，他说曾宪梓啊，今天要从广州回来啊，身体很不行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在他家里去等他，他下了飞机啊就回来，请你给他看看病啊，打打脉，好了，我说可以，我就到他家里啊，就去等他，等了大概半个多钟头，他回来了，回来了，我就在他楼下了，他在楼上是他的卧房，他就牵着我的手，就把他牵上楼去，一上了楼以后，到了他床边，他一倒下去，就好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你问他，他都不能讲话了。后来等他睡了一下，他才给我讲，他说我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为什么不睡觉？他说在广州做生意嘛，谈判生意，计划我怎么做，好，几天几夜不睡觉。你说一个人几天几夜不睡觉，这不是等于一个死人吗？虽然他还没有死啊，因为他天天想的是什么东西呢？想的就是世界上的一条东西，好，怎么赚钱啊，怎么发财。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啊，假如我们今天我们整天想的东西都是世界上的东西，我跟你讲，虽然我们这个人还没有死，实际上我们已经是一个死人啊。所以这里就讲，吃的日子必定死，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虽然我们还没有死，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死的生活啊，就是一个死的生活，离神很远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亚当有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他没有犯罪以前，那个时代是没有罪的时代，是非常好的时代。他犯罪以后，罪就入了世界了，这个亚当死就临到他身上，虽然他还没有死，但是他的生活就是死，他思想想的也是死，感情所爱的也是死，所以死就临到他了。好，亚当犯罪以后，死就开始了，这个世界的死开始了，亚当的后代也活在死的里面。所以这里就讲了一句话，就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有罪就有死了。好了，这是亚当以后的时代。但是圣经里现在又有一句话，请我们注意十三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亚当犯了罪了，都犯了罪了， 那个时候犯了罪，没有律法来定他的罪，是不是罪？是罪。但是神没有给他律法来定罪，请我们要注意。我们记得亚当有一个儿子该隐，把他的弟弟杀掉了，对不对？该隐把岳父亚伯杀掉了，这是不是罪啊？是罪。如果有律法了，马上就应该判该隐怎么样？死刑。但是那是没有律法，该隐死没死啊？没有，他只是流荡，对不对？哎，没有判他死刑，为什么？没有律法。所以我们看罪要和律法要连在一起了啊。那个时候没有罪法，没有律法，虽然已经有罪了，但是没有律法来定他的罪。大家请我们注意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罪和律法的关系。为什么神刚刚我们要说要把律法给摩西，就是要用律法来定以色列人的罪。没有律法你杀了人那不算罪啊。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我们来读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来读十二节，先读十二节啊，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我们来读十二节哈。
当效律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好吧，你看这个就有律法来定罪了。如果神没有把这一条规定出来，你不孝敬父母是个罪，但是没有律法来定你罪，好不好？而如果没有定罪，你虽然这个罪已经你是有罪了，不孝敬父母，你在神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又不孝敬父母，我还想岁数活多一点，我还想多活一点，那你就可以去给神讲了，我没有孝敬父母，你没有定我的罪哦，你没有律法定罪，你也没有说要孝敬父母我的年龄才会多活一点长寿，我才能够长寿。对呀，因为神没有律法嘛。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怎么讲呢？他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是没有律法罪就不算罪，看到没有啊？所以在摩西律法没有出来以前，你犯了罪不算罪，看到没有啊？你就不算罪了。而因此神就一定要给以色列人律法，给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就要定你的罪，好不好？没有律法罪就不算罪，是罪，但是没有律法定你的罪，有了律法就定你的罪了啊。比方说十三节不可杀人，那该隐把他弟弟杀掉，他还跟神讲你没有定罪吗？我杀我弟弟我没有犯罪啊。好了，如果律法有了那就不可杀人啊，这个时候你该隐就跑不掉了，那杀人就应该抵命嘛，你杀人，所以摩西律法就有一条以命抵命，对不对？以牙换牙，以牙抵牙。摩西的律法规定别人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你可以把他的牙齿也打掉一个，这是摩西律法就规定，他杀了你，你就可以把他杀掉啊，你家里人可以把他杀掉，这是以命抵命，以牙换牙。好，这个就是有律法了。所以律法跟罪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律法罪已经在地上，但是没有律法之先罪不算罪，罪就不算罪，是罪，但是没有定义的罪。但是现在律法已经出来了， 那就定罪了，谁都不能逃过这个律法了。因此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的律法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用律法来定以色列人的罪，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还不是要他守律法，是要定你的罪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以色列人是要不要他们守律法？当然要守了。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答应神，他们要守律法。而且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黎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在翅膀上，再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聚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好，那请我们注意，在这一段圣经它是这样的、神呢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第一个要听从神的话，因为律法马上就告诉他们了，好不好？你要听神的话，遵守我的约，不但要听，而且要遵守神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告诉以色列人这话有几个重要的。第一个要听，说实在要听神的话。第二个要遵守神的约。这是神告诉他们。那么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回答呢？你看第八节或者从第七节读，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长老就是在以色列中间年纪大的大的以色列人，年长的以色列人，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就对他们讲了。然后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不好？”好啊，神要他们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他们就有一个反应，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了，以色列人愿意遵行。如果是我们，我们也很愿意遵行。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们读 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条，以色列人不知道在他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也就是说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都要什么遵行，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他们还不认识他的肉体中没有良善，也就是说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亚当开始犯罪开始，立志为善由得他，行出来了由不得他啊。从小孩子就开始，有一个小学生才二年级，就是去上学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讲了，放了学几点钟放学，放学就早一点回来啊，我们在家里等你。哎，他也听话了，他说对妈妈我听话。有一天在爸爸妈妈在家里吃晚饭了，这个孩子还没有回来，学校去找也找不到这个孩子，到哪里去了？这个有一个同学把他约到家里去了，这个同学的爸爸要修一个围墙，要装一些砖头，就今天给儿子说把你的同学找几个来帮我搬，放学回去就给帮同学搬砖了。你像这个小学生啊，二年级啊，一个一个砖就慢慢搬，从门口搬到院子里去，他就做这个事。坐着吃晚饭了，都没有回家。那你看，回去问爸爸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回来？他说同学喊我去搬砖了。他愿不愿意回家？愿意，立志为善由得他，但是同学一喊他去了，他就不行了。今天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就好多该聚会了，同学约我，我就会议今天不能聚了。今天该读圣经的，我也今天就不能读圣经了。为什么？同学约我，我要去玩了。好了，这些我们都会看见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好了，那现在我们再把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要读，我们请从第十四节读起。读到十七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十七节。
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这里你看见这里就有一个情况出现了。第四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每一个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都是卖给罪了。那罪就是他的主人了。那罪又在哪里呢？好了，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亚当的后裔，我们里面都住了一个什么罪？住了一个罪。好了，那我们看这些罪是代表什么？ 那请你读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读到32节，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读到32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
辱骂人的，
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啊，我们看看这里就告诉我们，29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贪婪，什么叫贪婪？就是贪心啊，贪婪就是贪得无厌嘛。这就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罪，谁不贪心啊？没有一个人不贪心。这个贪心是什么？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好，底下就说满心是嫉妒，有没有嫉妒啊？我们有啊。那嫉妒是什么？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嘛。我们都有嫉妒，我们都有贪心，我们都有诡诈，我们都有狂傲，狂傲就是骄傲嘛。我们都有自夸，有没有？有啊。这个就是你生来就有了，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如果他认识他里面住了一个罪，他就会说，我虽然愿意遵循神的话，但是我因为里面住了一个罪，我遵循不了。哎，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他不认识自己了。所以神把律法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住了一个罪，他里面就有贪心。那我们就看10条诫里面，就是不要贪恋别人的，但是他里头已经做了一个罪，他就有贪恋了，好不好？你要贪恋别人的房屋，那只是一个行为，但是贪心你里面已经有了。那么最近有一个弟兄，在国内有一个弟兄，他是搞电脑软件的，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他原来开公司的时候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合伙在那里做，那个人大概投资了，几年前投了50000块人民币。那么这个公司现在赚钱了，那个人要退出去，就给他要20万，我投的是15万，现在这么多年了，我要20万。但是他现在拿不出20万来，他又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办呢？他就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找我的会计去报一个假账，就是报我这几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我赚了那么多钱，我就可以向政府贷款，就可以多贷一点，贷一点我就把这笔钱就给他了，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那么我就回答他，我说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不能做这样子，但是非基督徒可不可以做？他要做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贪婪，说谎话，就是在我里面就住了一个罪，这就是那个罪出来的东西。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这一个，他以为他能够做好，以为他能够守好这个律，甚至这个诫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会发现我们和不信主的人完全是不同的。我们里面，我们认识我里面做了一个罪，但是我不能让照着我的罪的想法去做，不能够。好，感谢主。后来这个弟兄我就给他讲了，他 他就知道了，他说我知道怎么处理了， 不应该向政府去做假的报告啊，来为了向政府那里能够多借钱。那么今天一样的，我们就是把这个真理要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亚当犯罪以后，人的里面就住了一个罪，我的肉体还是卖给这个罪了。肉体是什么呢？我的思想卖给罪了，我想的都是罪，我的感情也是罪，喜欢的也是犯罪，只要达到我的目的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就是罪在我里面做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而因此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律法，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实际上我们是守不好律法，守不好律法。神也知道我们守不好律法，但是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认识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认识我自己，我里面有贪心，里面有嫉妒，里面有诡诈，里面有骄傲，里面有自夸，这是我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这一个，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姊妹认识这一个，就是我们守不好律法，以色列人也守不好律法。好，那么现在我讲的这一部分就是说罪和律法的关系。第一个，神给以色列人律法是用律法来定罪，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罪。第二个，以色列人要想守好律法，首先他要认识自己里面住了一个罪，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因为我们有罪在里面，所以我就守不好神的律法。这是两个方面，神给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律法来定我们的罪，第二个，我们里面就已经住了一个罪了，所以又我因为住了一个罪，我要去守律法，我是守不好律法。好吧，今天我想我们整个交通到这里，下个组织我们还继续交通，好不好？继续交通，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罪，好不好？好，那看看我如果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